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，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持你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秀山。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间，一起安静下来学习他的话语。愿神借着彼得前书的查考祝福您。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？想遵行神的旨意，想讨他喜悦，却力不从心，原因何在呢？是不熟悉圣经的教导吗？应该不是。有些事情明明知道是圣经的吩咐，知道是不该做的，但控制不住自己还是做了。是因为没有好的基督徒在身边吗？也不是，他们经常围在你身边，苦口婆心地劝你，叫你不要冲动，要等候神，顺服神。无论他们怎样表达关心，你就是行不出神的旨意，经常跌倒。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？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四章第一到第六节。彼得前书四章一到六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他们在这些事上，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，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，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，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。彼得一针见血道出了基督徒的标记。四章二节说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真基督徒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立定心志遵行神的旨意，以遵行神旨意作为他一生的目标。要是你为了不下地狱，为了教会的爱心，为了继承家里的传统而信主，恐怕你的属灵生命维持不了多久。必须明白，信主的目的是为了放下自己的意思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你的属灵生命才会有根有基。遵行神旨意是新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主耶稣教导门徒向天父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真祷告不是求天父去成就我们的意思，而是求天父帮助我们成就他的旨意。主耶稣这样教导门徒， 因为这就是他来到世上的唯一目标。在主耶稣心目中，遵行神旨意是至关重要，如同吃饭一样重要，必须天天吃，否则就没有力量活下去了。主耶稣言传身教，他无时无刻都放下自己的意思，好遵行神的旨意。虽然他跟门徒一起的时间不长，只有几年，但门徒都深深地明白这个原则的重要。约翰劝勉信徒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一切，因为这些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是约翰一书二章说的。保罗也发出同样的信息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罗马书十二章说的。遵行神旨意不仅是约翰、保罗的关注，也是彼得的关注。很多人以为彼得前书的目的是鼓励正在受苦的信徒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彼得鼓励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。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受苦、受压力、面对攻击是在所难免的。彼得三番五次提到遵行神旨意，比如二章十五节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三章十七节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四章二节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彼得道出了真基督徒的标记，真基督徒已经立定心志，放下自己的意思，以神的旨意为生活的原则。我认识一个姐妹，她如何面对自己的感情问题呢？起初闹情绪，整个人无精打采，不吃饭，不睡觉，哭哭啼啼，精神恍惚。后来情绪稍微稳定了，就开始胡思乱想，体贴肉体，想到自己多么吃亏，要怎样报复对方，采取的心理平衡。显然那姐妹还不明白信主的意义。真信徒已经立定心志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不管在风平浪静的日子，还是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，也不走回头路，以恶报恶，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大部分基督徒都愿意遵行神旨意，却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每天早晨你都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，遵行你的旨意。可每天晚上都战败回来，向神忏悔，原因何在呢？彼得前书四章第一和第二节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为什么彼得一开始就谈到在肉身受苦呢？因为不肯在肉身受苦的人无法遵行神的旨意。肉体是遵行神旨意的第一绊脚石。很多时候扪心自问，你确实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，行神的旨意，活出新生命去荣耀神，但十次有九次都做不到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关键不是你不愿意，而是你胜不过自己的肉体。罗马书八章第七和第八节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这里清楚地说到， 体贴肉体的人无法服从神的律法，他行不出神的旨意，当然也无法得到神的喜悦。比如你一时大意把事情搞砸了，应该认罪悔改才对，但这么没面子又尴尬，怎么能够在同事面前承认呢？于是便撒谎说是机器故障，把真相隐瞒了。本来大意已经不对，现在因为体贴自己的感受，用谎言来遮掩过失，结果一错再错，罪上加罪。体贴肉体的人行不出神的旨意，更严重的是，他不知不觉地与神为仇，成了神的敌人。很多基督徒觉得只要不做坏事，就不会与神为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但凡体贴肉体的人都是神的敌人。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是水火不兼容，体贴神跟体贴肉体是背道而驰的。我认识一对基督徒夫妇，两人都放弃了舒适的生活，到了偏僻落后的地方传福音。丈夫是个传道人，对福音工作非常热心，妻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所以嫁鸡随鸡，跟丈夫一起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。本来他们可以住在乡下，但因妻子没有参与侍奉，整天无所事事，乡下没有商场，没有餐馆，闷得发慌，所以最后决定回到市中心住。丈夫只好一早从家出发，工作完了才赶回家，天天两边跑，疲于奔命。妻子的朋友见他在家无所事事，不用上班，又没有小孩，便经常拽住他到处走。他本身腰不好，以前曾经腰痛，没想到跟朋友到处走了一段时间后，腰的毛病又犯了，甚至不能起床。丈夫迫不得已，只好把工作放下，在家里照顾他，直到他康复为止。妻子康复以后应该学到功课了吧？可惜没有。在家无聊，他便邀请朋友一起吃饭，用款待客人这个方式来服侍神。因为他喜欢烹调，本身已经很胖，他邀请回来的姐妹也很爱吃东西，结果越吃越胖，连他也意识到虽然出发点是好，却适得其反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益处。其实她丈夫对主专一，愿意全心全意侍奉神，可惜她只顾体贴自己的需要，结果无形中成了丈夫的绊脚石，妨碍了福音的工作。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要胜过里面和外面的拦阻。里面的拦阻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外面的拦阻就是世人的压力。彼得前书四章第三和第四节说，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彼得道出了很有趣的一点，世人希望信徒跟他们扎堆，在同一条路上奔走，不希望大家分道扬镳。同奔表达了同一个方向，在同一条路上，相同的价值观，志同道合，成了同路人。同事们三五成群，吃喝玩乐，邀请你一起去，一方面你不想去，觉得无聊，另一方面你没时间要去聚会，你一说去不了，他们都不能理解。聚会每个礼拜都有，大家一起出去千载难逢，难道不聚会一次都不行吗？世人喜欢怎么生活？第三节指出了六个特点：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 荒宴、群影和拜偶像。行邪淫在保罗的书信里常常跟奸淫、污秽连在一起，所以有的解经家认为这是跟性方面的罪有关。恶欲又是什么？其实恶欲跟第二节所说的情欲是同一个原文。恶欲就是人里头种种的欲念，也可以说贪念。醉酒就是喝酒喝多喝醉了，荒宴就是狂欢作乐，群影就是吃喝玩乐，拜偶像就是不敬拜独一的真神。你会怎样形容世人的生活呢？彼得用了一句话来总结他们的生活，就是放荡无度。世人的生活，你以前的生活都归结在放荡无度这句话里。放荡是不受约束，有个成语是放荡不羁，意思是不受约束，不检点。无度就是过度，过多。放荡无度是指没有节制，不受约束，失控的生活方式。第三节所提到的六样罪都是缺乏节制、失控的结果。性欲的罪，贪心，喝酒喝到烂醉如泥，暴饮暴食都是没有约束、随心所欲的表现。至于拜偶像呢，也是同出一辙。拜偶像的人都希望有求必应，愿望成真，自己的欲念可以得到满足。可能你不酗酒，不暴饮暴食，却控制不住自己的贪心。比如明明挎包多的是，大的、中的、小的，长形、方形、圆形，多的连放也没地方放，为什么还要继续买呢？现在认识了神，态度已经彻底改变，不再任意妄为了。不少信徒立志遵行神旨意，却遭到家人极力的反对。在他们眼中，你以前非常孝顺，非常听话，一旦信了主后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好像走火入魔。震惊的是又不干，却常常跑到教会听道，简直不切实际，浪费时间。家人软硬兼施，不管是苦苦相劝，还是严厉的责备，都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，让你非常难受。一旦承受不了群众的压力，你就妥协，最终违背了神的旨意。到底如何才能胜过外面的压力，胜过自己的肉体，好遵行神的旨意呢？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已经把秘诀道出了。四章一节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得胜的秘诀是什么？就是受苦的心智。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，这句话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。你怕受苦吗？正常人都怕受苦，都想方设法逃避受苦。有的学生为了逃避一年一度的高考，宁可离乡背井，花一大笔钱到国外读书。人人都怕受苦，没有人爱受苦，所以彼得的话是违反人性的。彼得这里谈的受苦，不是畏罪受苦，也不是因神的管教而受苦。这里谈的受苦是为义受苦，为了不肯犯罪，为了遵行神旨意而受苦。彼得用基督的榜样来劝勉我们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基督从始至终都没有犯罪，一直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他懂得受苦的价值，学会了以苦难作为兵器，去胜过罪，胜过世界，胜过魔鬼。请翻到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 这里说基督因试探而受苦，在试探中的人承受很大的痛苦。记得主耶稣受洗后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了40昼夜，后来饿了，魔鬼就在那个时候前来试探他。魔鬼在什么时候试探你呢？在你最有需要、肉体最软弱的时候。主耶稣饿了，魔鬼就把握机会乘虚而入，这时候的试探威力最大，因为魔鬼是针对你的软弱发动攻击。你饿了，当然很想吃东西，这是人之常情，要是已经吃饱了，试探你就没有用，只会浪费胆药。比如你离家到别的城市打工，时间长了就觉得孤单，就自然而然地想家，想念你的爱人。魔鬼看见有机可乘，就会把试探摆在你眼前，找个特别有爱心的人来关心你。你必须学习受苦的心智，靠着神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控制肉体，不给魔鬼留地步。请翻到希伯来书5章第7和第8节。希伯来书5章第7和第8节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虽然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明说是什么时候，但解经家认为应该是指科西玛尼园的片段。主耶稣被钉十架之前，在科西玛尼园面对极大的挣扎，行神的意思还是自己的意思。他祷告了1次、2次、3次，最后还是对神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每每当神的意思跟自己的意思背道而驰，你就非常挣扎，心里非常痛苦。在痛苦中，你决定放下自己的意思，选择神的旨意，你就效法主耶稣的榜样，在挣扎中学习顺从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为人善良，乐于助人，但有一点令我觉得困惑的就是，为什么他的属灵生命总是停滞不前？他每个礼拜都到教会聚会，而且听到特别留心。为什么如同圣经所说的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呢？虽然已经信了主10年，但对圣经的道理一窍不通，属灵生命几乎从零开始。后来跟他聊天才知道，原来他心里非常愤怒，对于伤害过他的人一直都不能饶恕。我说，圣经教导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他说他明白，但饶恕人实在做不到。除非他愿意学习主耶稣，在受苦中学习顺从，否则无法与罪断绝，属灵生命也无法突破。彼得说，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是否所有受苦的人都能够与罪断绝呢？当然不是，有的人受苦越多，犯罪也越多，以色列人就是最好的例子了。从离开埃及的那一刻起，神就安排了艰难的培训，好让他们能够与罪断绝。结果如何呢？找不到水喝，便发怨言；找不到肉吃，便跟摩西争闹。可见受苦能否使我们与罪断绝，完全在乎我们的态度。那些愿意服从神安排的，苦难就如同良药一样，帮助我们胜过肉体，胜过罪。那些不愿意顺从的，苦难就如同毒素一样，使我们每况愈下，犯罪越来越多。 保罗深深明白这个道理。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说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保罗是个属灵人，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得到特别的启示。奇怪的是，这么属灵的人，神竟然加了一根刺在他肉体上，目的是让他学习谦卑，克服骄傲。你试过被刺扎过吗？被刺扎当然非常痛，但如果那根刺扎进了身体，无法拔出来，那种痛楚就难以忍受。我们以为越是属灵人，就越会得到神的保守，神又怎么会加一根刺在他身上呢？这根刺肯定令保罗苦不堪言，令他非常软弱，所以才求主把他拿走。可是主没有答应他，这根刺让保罗肉身受苦，却提醒他在软弱中依靠基督的能力，不依靠自己，免得他自高自大。那么保罗做出什么回应呢？哥林多后书12章第9和第10节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4章第1到第6节，题目是唯独遵行神的旨意。第一，真基督徒有个标记，就是不体贴人的意思，只遵从神的旨意。第二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必须胜过我们的肉体和世人的压力。第三，要得胜，就必须懂得受苦的价值，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，因为愿意受苦的，就能够与罪断绝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